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吉林省通化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坚定修炼绝不退缩。然后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正路就是最好的否定旧势力。下面先请听吉林省通化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定修炼绝不退缩。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正法修炼走过七年，心中感受实在太多，只选几件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坚定修炼。几年中我没遭受过太严重的迫害，99年720时，单位让写保证，我于是向他们讲起大法如何好，我不会放弃。他们想了很多招数，专门为我下文件，要单位各层人员看管我，保证我不进京，否则都受处罚。在单位15分钟见不到人，就要我汇报，不许我休息请假，请假3天以上需总公司同意。后来又以写大字报、停止工作、开除、拘留相威胁，但这些都动不了我的心。所以他们虽喊得响，有几个主管对我也是处心积虑，咬牙切齿，但一样也没实施，只是每天变着花样的谈话，电话骚扰也被修大法的家人正面制止。他们对我也做过一番调查，找了一个在我工作上给过很大帮助的人来劝我，此人是我父母的朋友，他虽没说什么，只是在电话那边劝我别太犟，免得吃亏。可是那一句孩子啊，却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中，听到这样关怀的声音，动了人情。2000年年中时节，我所在单位解体，虽然我通过各项考试与评定，但因我坚持修炼，新建单位拒绝接收我，我被分到了一个濒临倒闭的老厂。常人都觉得我失去的太多太大，替我惋惜，可我觉得很坦然。我尽量按照大法去做，本着善心善念去讲真相，环境在逐渐改善，真的如师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上的讲法和解法中所讲，人有明白的一面，人的表面也会被感化。那时他们整天嚷着几天几天后要抓我。一天公安科长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你再说练，他们明天就要抓你了，你可怎么办呢？我发自内心地对他说，我现在想的不是我的安危，而是你们怎么办。我对他讲起耶稣殉难时与妇人的对话，讲起善恶有报，讲大法的美好。50多岁的男子眼中泪光闪烁。因为我有怕心，以前在驻地不法人员的威胁下，在一张白纸上签过名，也知道他们会做手脚，但还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不法人员走后，我在师尊像前长跪不起， 痛哭不已，发誓以后一定要做好。正因如此，后来我驻地的恶警意图绑架我，我明确表示大法好要兼修到底。我单位的两级书记与公安科长当时都表现出了对邪恶的抵制，对我尽可能的保护，使邪恶非常尴尬，最后迫害不了了之。几年后，我的单位晋升为生产骨干厂，而拒收我的那位厂长因经济问题被撤职，现移居海外，真心希望他在那片自由的土地上能明白真相。2000年末，我被迫每天都去公安处，那时虽不知道旧势力迫害的法理，但知道肯定有执着。有一天，警察为了攻击大法，拿出走向圆满和法轮佛法在瑞士法会上讲法中的练功人结婚后可以有夫妻生活吗，要我看。哎，一个大法弟子要在警察局里学法，平时多差可想而知，还自觉不错，真给师父丢脸。当时的确从走向圆满中悟到坚定的正实法，但更多的是认为大法受到攻击，应该维护法，并没有深刻找自己。5年后，我才悟到学瑞士讲法是让我认识到自己对色欲的执着，虽然表面放下了，但心里还有。最后警察对我说，今天是周末，你走吧，如果周一你还不写保证，那就带着行李来吧。我利用这两天多学法，一天学一本讲法，因为我想如果被抓，不知何时才能再学到法了，真后悔以前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虽然所有人都觉得我精进，但真正做得怎么样自己最清楚。整理衣物时，四季的衣物各两件，当迈出家门的那一刻，我感到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可我还是迈出那一步，坚定从容，心里没有留恋与伤感，没有慷慨和豪迈，更没有觉得前途渺茫，只是真真实实地感到平静踏实。我把衣物放到了单位，然后去了公安处，因家人说不能他们让你怎样你就怎样，我觉得很对，那时已经在不自觉地不承认迫害了，结果什么也不发生，只好让我回去好好上班。2001年初，我又拎着这个衣服包被送去了洗脑班。洗脑班非法关押了我们地区几个县区的大法弟子，因在此前有一个610头目遭恶报，所以邪恶大为收敛。我们没有绝食，只是不失时机地讲真相，环境大为改观。后来洗脑班的一个负责人在街上见到我，很高兴地告诉我他不在610干了，已调去了其他部门，我也很为他高兴。当时有一次看过报道天安门自焚的焦点访谈后，有个职能部门的人问我有何感想，我依旧平静地说，是的，中央电视台曾说自焚者是因学大法才自焚，是我师父让去的，可现在调查清楚了，是听从刘某某自编的一些东西才去的，与我师父与大法无关。他愣愣地瞅了我一会儿，挥挥手说，行了行了，你快走吧。洗脑班结束后，去610的人只告诉我哪天回单位报到，就先溜之大吉了。我又拎着这个衣服包回了家，回到单位，组织部和公安部门的人都在，他们说我已经走过了十字路口。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我始终没怎么说话，只是微笑着看着他们，心里平静祥和。他们说着说着突然冒出一句，你别笑啊，你笑得我们心里没底儿。那时并不知道发正念，但修炼人的正念却在制约和改变着一切。从那以后没人再叫我转化保证，直到现在已经几年了。在被迫害的过程中，通过向内找发现了很多执着，当时认为去掉了，但现在看来都没从根本上去掉，而且对色欲的执着是多少年后才悟到，但只因对大法的那份坚定，师尊为我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二，去执着。大概在2004年末、2005年初时，我出现了严重的消病液状态，嗓子肿得食水难进， 咽唾沫都呛嗓子，连着一半头脖子都疼，白天晚上睡不着觉，但我一直坚持上班。如此不吃不喝不睡觉，高烧不退，几乎让我难以承受。学法时我尽量念出声，那时已吐字不清了，法正念似乎也不起作用，那我也坚持不懈，我也向内找，最后觉得还是对色欲的执着。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一定去，但时好时坏，反反复复总去不进，所以才会嗓子肿。我以为这下找到根儿了，可嗓子不见任何起色。师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有这样一段，出现问题呢，不是从心性上去找，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真的把这事放下，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哎呀，我这件事怎么还不过去啊？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啊。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是你在为他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这恰恰说的就是我呀，那时虽然身体和心里都苦，但对师对法的坚信丝毫没有动摇过。最后我默默地在心中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的生命是您给的，弟子再把生命交付于师父，一切都由师父做主吧。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想我的嗓子，只觉得那已不算什么，无所谓了。可是作为修炼人，我还有许多的执着未去。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开始大口吐出连脓带血的东西，这样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基本就不再吐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吉林省通化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定修炼绝不退缩，欢迎您继续收听。三，共同圆融。一天我的同事对我说，我家门上贴了一张法轮大法好，我并不反对你们，可你们为什么贴到我家门上啊，啥意思呀？我问，只有这几个字吗？是啊。那你怎么办了？撕了。我心里一沉，直埋怨同修，明会上再三提过此事，为什么还这么做呀？这样常人不理解，不仅没救他，反使他造业，也使这几年在讲清真相中的辛苦与努力都白费了。我告诉同事，大法弟子发传单是为他好和撕毁的后果。他哼了两声，一脸的不屑，告诉他以后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都要想一想这事。他冷笑了一声说，我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儿？的确他当时各方面都很顺利。我心想，这人业力真大，迷得真深呢。过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起这事儿？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尤其是现在这件事，是要暴露我的执着呢，还是有其他原因？这次讲真相效果明显不好，一定有我的原因在里面。找来找去，我发现我有一颗很不好的心，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对，总在法中给自己找理由，找自己去执着，往往都是浮于表面，真正根子上的问题却在掩盖，由此而生出显示心，对同修宽容体谅的少，指责埋怨的多。就像这次，首先一念先埋怨同修，同修的确考虑的不全面，但同修的出发点是好的，能走出来也是可贵的，既然有损失，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圆融补充？其实这不是也给我创造了一个讲真相的机会吗？正因为总觉得自己对，所以给常人的感觉就是，我们的人不能说做了什么都是对的，告诉他这么做不好时，他就觉得是在威胁他。因为我的出发点是维护自己，所以不仅没讲清真相救了他，反而推了他一把，自己没做好还说人家迷得深。 从法理上清楚了，我就想怎么弥补，平时有机会就发正念，有了这一念，师父就安排。有一天他又提起此事，我诚恳地对他说，如果你觉得因此影响了你的生活而耿耿于怀的话，我向你道歉。他一愣，开始正视我。我微微一笑，接着说，我不能说我代表谁，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是一体的。这件事儿虽不是我做的，但我来向你道歉。他深深地点了点头，神色庄重起来。我又向他讲了大法弟子为什么发传单，讲了大法弟子的承受与付出，辛苦与艰难，对世人的关切和慈善。整个过程他都认真听着，不住点头。此后他再没提过此事。后来他因经济问题受处分而调离。几年后我们在一场婚礼上相遇，他特意过来和我握手，以示问候。四，做好协调。有一个阶段，我和协调人之间的关系很僵，我觉得他存在一些问题，指出他也不接受，在很多问题上都难以沟通，甚至交流的余地都没有。我知道自己有执着，不想因自己的执着而使事情僵持不下，所以也努力找自己，每当说什么时尽量注意语气善心，可无济于事，他根本不理我。我觉得能做的都做了，已尽了最大努力，是他达不到修炼人的标准，被邪恶钻了空子，使同修间造成间隔，就发正念铲除造成间隔的因素。一天我整理资料，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册子，我偶尔翻了一下，只看了一眼，也只看到了一句话，啥是间隔，不就是人心吗？我心一动，知道师父点化我，我开始重新找自己，我做的真的那么好吗？真的达到法对我的要求了吗？我真正的执着到底在哪里？我虽然学法是不想这事，但平时总求师父点给我。一天我为同修找一个问题，一段讲法却吸住了我的目光。师父在法轮佛法，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说，那么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变得非常执着于他的错误，自己心里头就是过不去，那么你就变成了执着，你就变成了向外找了，你就不能够想一想，他的不对为什么叫你看见了，他的不对为什么你的心里头就那么难受，是不是其中也有你自己的不对，为什么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大了，在方方面面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都要修自己看自己。是啊，我太执着了，执着于他的不好，他表现出来的就越不好，最后发展到要我另找资料来源。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坚持一点，那就是师父在法轮佛法，在新西兰法会上讲法中说的，至于说给别人提出来了，善意的提出来应该提，大家修炼不也要为别人好吗？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看别人有缺点，因为他也在修炼，为什么不告诉他？不管他怎么对待，你们该告诉他就告诉他。所以发现问题，我还是说只是不断地修正自己。比如一次发放营救同修的传单，我觉得内容不太完善，思量再三还是提了出来，他照旧一言不发，我一张没拿就走了。上香时我默默跪在师尊法像前，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他做得不好，你就不配合了吗？我知道自己错了，再去时传单内容已改，虽然表现上并不是采纳我的意见，而是重新下载，我还是很高兴。在那段时间，我开始是刻意地要求自己去体谅他，善意地理解他，慢慢地真的发现了他许多的可贵之处，懂得了珍惜，也知道了尊重，并尽量为他着想，真的发自内心的善意对他。直到走过那个时期，我才突然发现这已成为一种习惯，并且已由对他扩展到周围所有的人。虽然有时也会做不好， 但善的因素的确在扩大，但当时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多大改善。我相信我一定还有问题，又实在找不着，就又求师父。还是为了营救同修，我提出一些建议。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好的，方法也不错，其他人也说好，和协调人一说，他却一声不吭。当对另一同修说起时，他居然说我根本不该管这事。我不想争辩，可忍不住还是说了几句。另一同修一直没有说什么，这时突然说了一句，讨论时总想一句话就把别人压倒，其实是在证实自己。他说得很和缓，并没有直接说我，也许怕我接受不了。我大吃一惊，继而豁然开朗，这正是问题所在啊。我提出好的建议却出真心，但也可证实自己法学得好，悟得高，营救同修更尽力，在矛盾中找自己，确实没敷衍，也尽量做好，却不自觉地隐藏着证实自己能更像个修炼人的样子，能在矛盾面前先退一步，却也不自觉地证实自己比别人强。虽也努力找自己，但找别人比找自己更卖力，即使自己有错也得找出别人的错。所有这一切表面上都在按照法的要求做，可实质上却在掩盖着这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肮脏的心。师父一再点化我却不悟，最后还要借同修之口直接指出，我们每一颗不去的执着心都让师父操尽了心呢。摔倒了就得爬起来接着走，可是又出了另一颗心，逃避。这回掩盖的借口是为了不使矛盾激化产生更大间隔，我又有急事，就打算去找另一同修，可师父比我自己更珍惜我。在半路上他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去取经文。我知道我又错了，并做好准备，不管他今天如何，我一定会做好。当我带着真诚善意平静地敲开他的家门时，他的心态居然和我是一样的。我俩各转了180度，就由最低点进入最佳状态。他还笑着对我说，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都讲明了，不让人说还是修炼人吗？他真的也在找自己，只是他向来不善言谈，这也是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从法上谈自己和我交流。当时拿到的经文是乌克兰法会，看着那句修炼中去人心虽苦，道路是神圣的，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师父无所不知啊，在这期间每当我觉得很难要退缩时，都会想起师父2003年元宵节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解法中的一段，真能站在为法负责上看，真的抱着一颗融化钢铁的心，我就不信那是做不好，也不要对学员有固定的成见，认为其不行，我这个师父可认为行的，也不要认为难以沟通，任何一方做法上还是没有做到大慈大悲。你真能大慈大悲，我想不对的地方肯定会改好。是的，不管多难，我们对同修对自己都不要失去信心，这其实是对法的坚信。只要我们踏踏实实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地按照法的要求去做，甚至一言一行一丝一念都用法来归正，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无所不能，因为法是无所不能的。我悟性很差，各方面都很差，何其幸运被师尊选中成为大法徒。修炼十多年，720之前的风风雨雨，720之后的血雨腥风，是师尊宏大的慈悲与巨大的承受与付出，才使得弟子能在修炼这条路上步步前行。而弟子每前进一步，师尊又要付出多少心血？师尊，谢谢您， 是您那浩荡的佛恩，为弟子开创出一片又一片崭新的天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正路就是最好的否定旧势力。我是96年得法的弟子，由于刚得法就比较注意精进实修，不断地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一致更好的人，身心巨变，周围环境非常祥和。99年迫害刚刚开始，我多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带动了很多同修。随多次被非法抓捕，由于正念脚足，很快就闯出来了。等到第四次从北京被劫持回来之后，由于法理不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认为判得越重修得越高。所以当听到我被非法劳教3年的时候，我欣然接受，还很高兴地到了劳教所。虽然在劳教所里在反迫害，但毕竟有承认旧势力迫害的成分，所以是历尽磨难，不再详述。回到家之后，由于学法没跟上来，加之同修之间不断的赞扬，使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不断膨胀。从99年被非法关押出来后，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正法修炼形式，认为和99年以前一样，想干啥就干啥，完全没把邪恶放在眼里。邪恶盯我，我盯他，我认为那些邪恶生命根本就不配盯大法弟子，反把邪恶盯跑了。虽然有正念，但这里有一个争强好胜的心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邪党文化的思想，没有完全在法上。回家不到3个月，又再次被抓，又被非法劳教3年。这次我认准了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由于自己被抓，给大法带来了损失，给同修带来了压力，造成越坚定越被抓的假象，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从抓我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抵制邪恶迫害，用绝食等方式反迫害，直到把我放出来为止。但邪恶并不甘心，没几天又将我骗到劳教所。我在路上一直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所以到劳教所体检不合格，又被送回家。回家后心态不稳，开始后怕，劳教3年的假象总也挥之不去。其实谁说了算？还不是师父说了算吗？因为被非法关押的几年里学法少，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也没了正念，用人的方式天天看着楼下来了警车没有，这等于是求他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流离失所到了外地。由于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好，引起了同修的怕心等一系列心性的摩擦，甚至不认识我的外地同修把我当成了特务，期间的痛苦真是比在劳教所还难过。我知道这都是我没有学好法，没有走正路带来的。每当看到师父在《玉》这篇经文中写的邪恶躲，坏人逃，我的心开始振作起来，害怕的应该是邪恶，而不是大法弟子。我一边流离失所，一边参与着讲真相。有一次准备第二天晚上去农村发资料，第一天晚上清清楚楚做梦到农村被邪恶围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有些犹豫。另一位同修说，这都是旧势力的干扰，不承认他。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正念占了上风。我如期到了朋友家，朋友说，我头疼了一天，感觉不好，别去了。我说不行，决定的事绝不能反悔，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结果一路干扰不断，先是骑着摩托车摔倒了，后来又打不着火了。朋友说别去了，我坚定地说没事儿。同时我不断地发正念，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刚发完一个村，类似的巡逻车就从后面开了过来。我首先告诉朋友不要害怕，同时发正念铲除邪恶。
等到我们把所有资料都发完回来的时候，朋友高兴地说，我真没想到今天能回来。我说，我真没想到今天能不回来。为什么能回来呢？师父在看着我们笑呢。有了这次惊心动魄的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经历，我对回家也有了正念。经历了四个多月的流离失所，在邪恶找我好几次的情况下，我回到了家里。有的同修说我不理智，我觉得大法弟子在开创未来，给未来留下的都是正的修炼形式。就在人中正常的生活修炼，一个个的都离家出走，怎么能是正的形式呢？放下自我，把自己真正融在法中，法就会显现那么大的威力。师父在转法轮中不是说过，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由于邪恶的迫害，本地没有了资料点，每个星期都到几十里外的同修家去拿，这既不符合明慧网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建议，同时也给做真相资料的同修造成了压力。我想建一个资料点，我就把设备搬到我家里。一同修说在我家里建资料点是根本不可能的，意思是说邪恶还在找我。我认为没有什么可能和不可能，只要大法需要我就去做。当然注重安全是必要的，从零开始建起了资料点，从没碰过电脑到现在熟练上网下载做各种资料，基本上独立运作，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安排。回家不久的一天，我每天上午都有必须要办的事出门，那天腿就抬不起来走不了，是慈悲的师父点化我不让我出门。无奈我打电话叫别人去办，自己再做一些真相资料。过一会儿邪恶来敲门了，其实他们早就在楼下蹲坑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我看着做的资料微微一笑，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那些邪恶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往事，99年去北京的时候，怕被查出是法轮功学员，觉得带书是危险的。现在我真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我立即改变了这个思想。这些资料都是闪闪发光的，是射向邪恶的利剑，有这么多的资料应该更有安全感，而不是他们迫害的借口和所谓的证据。我平静地收拾好资料，这时我感到师父正在给我历解万难。在与邪恶僵持了四个小时之后，我决定用安全的方式给同修打电话通知帮助发正念，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邪恶也是针对资料点来的。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在想，我什么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这一段时间一直是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修去了部分人心，总体上没有什么大的漏洞，虽然有意识不到的执着，但我也绝不承认这种迫害。为什么邪恶总是要迫害我呢？我想起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在人类社会中，在无名的谜中，很可能和旧势力签下过什么约定，在正法哪一天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走。不管是旧宇宙新宇宙，都有这么一个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签过什么约，你今天正念很足，不承认他，你就不要那个，你就能够否定他。可是呢，是凡这样的就难办一些，难就难在旧势力对你是轻易不放手的，他要钻你的空子，你有一点疏忽他就会钻，所以正念很足的情况下他就钻不了。因为大法在正法中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这个当师父的也不承认。不管我以前与旧势力签没签过约，今天我就是不承认他，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时我家楼前楼后响起了四个闷雷，我感觉是人神共愤。邪恶未经任何家人的允许，拿着我家的钥匙开门，把钥匙插进了门锁里。我想趁他们没进来，赶快从后窗顺下去。 可是当我刚绑完绳子，邪恶就已经到了我的窗户下。我又一想，堂堂大法弟子怎么能走窗户呢？要走就走楼梯。我转身回到房间里，在千钧一发之际，由于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邪恶瞬间就灭了，再没开我的家门。到了晚上8点发正念的时候，我感觉浑身热流不断，我知道同修在给我发正念，我们形成了整体。我一下子轻松了，我想害怕的应该是邪恶。常人在这个不算寒冷，那天却异常寒冷的夜晚，已经会吃不消了。我在屋里又温暖又舒适，有师父保护，有大法弟子做后盾，我怕啥？我很早就进入了梦乡。邪恶围困了一天一宿之后，不了了之的全线撤退。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帮助下，加之整个过程心态平稳，正念较足，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从那以后，邪恶再没来找过我。其实能够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不是嘴上说的，是真正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扎扎实实地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才能显现那么大的威力。在流离失所期间，我还是个比较年轻的女弟子，邪恶迫害的我连几百元的工作都找不到，经济上非常紧张，很多同修给我钱，我一分也未要过。我由于婚姻的不幸，感情上比较脆弱，加之流离失所的不正确状态，时常有一种孤独感，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邪恶也想利用异性同修对我非常体贴关心而钻我的空子，但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自身有漏才会招来麻烦。人觉得这种婚外感情挺好，那就是人，也可能一念之差成千古遗憾。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被旧势力拉下去，我非常注意男女关系和用钱问题，一定要走正。因为师父讲法中提到过这两个问题，越是在困难时期，越能体现一个人的心性。我绝不能做让师父伤心的事，走正自己的路，邪恶自然就退了。因为他的出现也是为成就大法弟子的。我们走正路，不是为了防止迫害，那样又是在旧势力造的迫害中反迫害。我们是连这场迫害出现的本身都不承认的。走正路是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还想谈一下自己对婚姻问题的认识。在这几年的迫害中，有的同修离了婚，也有再婚的，当然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其实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讲过，离婚呢，我告诉你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你们今天离婚也好，结婚也好，我都不说什么，我是从法理上讲，但是我告诉你，未来是不允许这些事存在的，是现代社会现状造成的，我也不能够强迫你们怎样去做，但是未来的生命是不允许这样，不会这样做的。我个人体悟到离婚将来是不允许的，大法弟子在开创未来，将来都不允许的事情，今天我们还能去做吗？因为那才是真正人的标准，修炼是超越人的，人的标准都达不到，那怎么还谈是大法弟子呢？是师父慈悲呀。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轻松。当丈夫一次次地逼我离婚的时候，我虽100个不愿意，但也隐藏了私心。如果不修大法，还轮不上他跟我离婚，我可能早就跟他离了。心想，离了再找一个同修，离就离吧。真正办完手续的时候，我才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完全用正念对待，让邪恶钻了空子，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我唯有更精进地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在这几年中，我经历了很多奇迹，仅举两例。一次，我利用工作之余到秦皇岛的朋友家劝三退， 公交车走到半路堵车了，司机说堵的时间如何长，上次堵了83分钟，不想等的可以下车。乘客纷纷下车，我因为经济不很宽裕，所以没下车打出租车。转念又一想，今天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开创的，大法弟子在救人，没有时间在这儿耗着。堵车对常人有效，对修炼人无效，同时发正念铲除邪恶。不到一分钟，车就奇迹般的开了，而逆行道却堵了好长好长的路段。到了朋友家，劝三退非常顺利，全部退出了。晚上雨越下越大，朋友家10岁的孩子说，明天你走不了了，多住2天吧。我什么也没想，说明天一定是阳光明媚，欢迎大法弟子凯旋而归。早上5点多醒来，太阳已经出来了。还有一次，我和两位同修去清除路边带玻璃橱窗的邪恶漫画，深夜近1点了，还是人来人往的，对面是饭店，10几米远的地方有一桌人在玩牌看露天电视，漫画后面连带着一家4人公厕兼住宅。时候不早了，不能再等了，我决定让两位同修在漫画前面发正念，我到后面打开橱窗取下漫画。由于漫画是一种带胶塑料布粘在有空隙的泡沫板上，非常牢固，我手脚并用，用力往下撕漫画，在寂静的夜晚咔咔作响，声音非常大，引得路人不断往这儿张望。公厕主人打开灯看了一会儿，打开门栓准备出来，前面一同修听见打开门栓声，立即躲开了。我只顾清除漫画，什么也没想。公厕主人打开灯，我还以为谁这么好给我照亮，看得更清楚一点。公厕主人打开门栓，我看见了也没在意。公厕主人又划上了门栓，关了灯，回屋休息去了。路人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整个过程有10几分钟。我出来还问那个同修哪去了，另一同修说，刚才的惊险场面你没注意，谁看见都会吓一跳的。其实法赋予了我们一切，我们完全能自己保护自己，只是由于人心太重，使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让我们更加精进，在法中修成金刚如来，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